约读经班第二十一次上课，也就是历史书的部分的第二次上课。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机会，这么一大早许多弟兄姐妹就聚集好了，我们来看神的话语。一开始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感谢主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又回到神的面前，打开圣经，求我们的主，我们的圣灵亲自指导我们，让这一段时间在你面前蒙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一开始先跟大家做个报告，就是因为下个礼拜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教会退休会，那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应该会去退休会的场地，所以我们下礼拜天这个地方没有主日学哈、啊，没有主日学。下礼拜天我们教会只有11点有一堂中文崇拜，还是在这里举行。但是我们因为缺课的缘故，所以我们要再过一个礼拜之后补课啊。在6月24那一天呢，我们那个礼拜天我们会上两堂课，除了早上9:30是照常举行之外，会在下午1点给大家补一堂课。那希望大家把这个时间给记得哈。对，但是你们那个读圣经的话还是照样读哈，那读经的进度还是一样，下个礼拜没有放假，还是要读圣经哈，照的进度读哈。哦，就拿去哈。如果上个礼拜没有拿到讲义的弟兄姐妹，我们这边还有多余的，等一下下课之后你们可以拿哈。那今天我们是要来看约书亚记。好，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个总论哈。那今天我们要看约书亚记，看之前的话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读圣经的态度哈。首先是你必须以信心来读哈，读的时候你知道你正在读神的话语，对你有帮助哈，要用信心来读，知道这是神的启示。第二就是要用纪律来读，那我们这一班的纪律就是每一天你要读2圣经，一个礼拜总共要读10。那因为有这两条规定的缘故，所以我们这一班有些限制，就是你来上课的人呢，你必须是一位基督徒，基督徒的话当你读的时候你会用信心来读神的话语。那以纪律来读的话，就是每次来上课的时候我们有个基本要求，就是各位弟兄姐妹，你已经读完了那10的圣经，读完了10之后你再来上课的话就对你有帮助。所以这两点的话我们是蛮严格的要求，你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你必须要把那10的圣经读完哈，你不能只是说来听一听，听一听的话对你的帮助非常有限，你要读过之后才有帮助。我们是读经班啊，一个主要的目的也是帮助大家一起养成读圣经的一个习惯哈。最后一点就是要为自己读，为你自己个人的好处来读这个圣经。读圣经的时候啊，神会引导你，会祝福你啊，为你自己的好处来读啊。约书亚记的主题跟大纲跟大家再复习一下。首先请你们翻到约书亚记第1啊，把这个主题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遍啊。第一章的第6到第9哈。第一章第6到第9，把这个整个约书亚记的主题就告诉我们了。那这是神对约书亚所说的话哈。第6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几节的圣经就是整本约书亚记的总纲哈，请你们看一下第6哈。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那约书亚记的整本书的主题就是使神的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它的主题就是承受神的产业。那约书亚记的总共有24章，刚好它是可以很平均的把它分成2部分， 前面的一到十二章就是讲他们怎么样得着产业，后面的十三章到二十四章是说他们怎么样分配产业。那他整个的主题就是神应许给他们迦南地，这是他们的产业，那他怎么能够承受，这是约书亚记的总纲。然后这几节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如何承受的那个关键，就神跟他们讲的非常的清楚，说这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你都必须谨守遵行，就是说你只要听神的话进去的话，你就一定会得到迦南地。那二十四章就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看以色列人他们每次听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甚至像耶利哥都不需要派兵去攻打，只要去绕城结果就可以得到那个城。但是如果他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好比在爱城的时候，那个城虽然很小，可是他们也失败。所以约书亚记整个的经过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听神的话，你就必亨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而可以得到那地为业。但是他们一不顺从神的时候就面临失败，那这是约书亚记他主要的信息。那约书亚记他的主题跟大纲已经跟大家讲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征服迦南地的道德问题。就上次我们在结尾的时候有稍微提到，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神是不是为了给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地方住因此而把迦南地的原住民给赶走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神让以色列人杀戮迦南人，这样做是否太过残忍一般来说你读约书亚记多多少少有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们来先来看一下这个答案，其实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已经提供我们答案，请大家翻到申命记第九章。申命记第九章第四节跟第五节这两节的圣经这样子说告诉我们神为什么把这些人赶出去申命记第九章第四节我来读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所以这里又告诉我们说，其实不光只是说好像神要给他们一个地方住，主要是因为那个地方的人的恶，神要把他们从这个地上来赶出去。那再进一步的话，我们可以看在民数记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读到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我们看利未记第十八章，翻到利未记十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有讲到说那个迦南地的人他们非常的邪恶，甚至把自己的孩子用火给烧了献给那些偶像在利未记第十八章二十四二十五两节我来读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就是迦南地的人，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换句话说是因为这些人迦南地的人他们犯罪得罪神而且是犯很大的罪，而且你在读创世纪的时候看到神给他们四百年的时间叫他们悔改所以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要过了四个世代之后他们才会，换句话说这么长的时间他们不但说没有悔改，反而是变得更加的严重，以至于说神是借着以色列的人的手来审判那个地方的人所犯的罪那这或多或少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下这刚刚所提的这两个基本问题。那另外我们还记得创世纪里面曾经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神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曾经跟亚伯拉罕之间经过了一番的 bargain， 那个亚伯拉罕就去跟神讨价还价，说如果那个城里面有五十个义人可不可以就赦免他们，神说可以，但是没有五十个，他又降低说那有四十个可不可以神说也可以，就一路讨价还价，到最后说如果是不是只要有十个义人 你就可以不毁灭那个城。神说也可以，只要那全城当中有十个人，我就不毁灭。但最后神毁灭了索多玛跟俄摩拉，是因为那个城市非常非常的邪恶，就邪恶到说整个城市当中找不出十个义人来。那你把同样的原则你可以用到迦南地，就神他不是轻易发怒的一位神，当他施行这么严重的惩罚的时候，就是你知道说那个地他的那个邪恶的程度达到了什么程度，是我们现在的人很难想象的。那因为现在有些这些考古啊，这些研究的工作，慢慢的我们知道的一些说当时的人所做的一些事情，那是一般的人你想象不出来的事情，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大致上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征服迦南地的道德的问题。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圣经啊，请大家翻到约书亚记第二章。约书亚记第二章整章就是讲一个人的事情，是妓女拉合。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过约旦河，他们就先差派了两个探子到耶利哥城里面去探听那个地方的虚实啊。后来这两个人就被妓女拉合所隐藏了。那这个拉合他是相信以色列的神，他也保护那两个探子。最后那个探子离去的时候就说，当有一天我们来攻打这个城市，整个城市会毁灭的时候，你要记得在你的窗户那边就垂下一条这个朱红色的绳子。所以我们以色列人来的时候看到那个窗户有朱红色的绳子垂下来，就会保全那个家。所以到时候你要把你的父家、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家人都叫他们都聚集在那个房子里面去，以至于到城破之日你全家的人性命可以得到保全。那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觉得说这第二章实在很不合理。就是他其实从历史角度来讲，他是讲整个征服迦南地这么大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整个的经过，所以应该是把很平均的什么中部南部各方面在攻打的时候把它记载下来。但是为什么就为了一个妓女拉合要花一章的时间来讲他接待这两个探子的事情？而如果你只是读旧约的话，你发现拉合好像这里出现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了。如果你不读新约的话，你就找不出这个答案来。你只要读到新约圣经，你一打开新约圣经的第一本书的第一章的时候，你就找出那个答案来了。那我们现在就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哈，这样子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下面那一段整个的十七节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家谱分成三段，每一段是十四代，总共是四十二代。当他讲到第一个十四代的时候，他有这样子说，请你们看第五节哈，撒门哈，从谁生了波阿斯？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然后耶西生了大卫王。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个拉合后来他嫁给一个以色列犹大支派的人叫做撒门，然后他所生的这个后代到最后就生出了耶稣基督。所以拉合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他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出现。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可以算是耶稣基督的祖先，就是这位妓女拉合。所以这样子看的话，你就明白说为什么约书亚记花了整整一章的时间来讲拉合的事迹。你只看旧约你就看不出这个答案，但是你一读到新约看到耶稣基督的家谱，你就恍然大悟。另外请你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呢，它是一个信心的篇章，讲的都是历史当中信神的人的事迹。那他中间有特别就提到的拉合，请看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哈，这样子说，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所以特别提到他的名字。后来在雅各书也特别提到说拉合他有一个信心的行为，所以他是因信心的行为而称义哈。所以这一个人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出说啊，为什么拉合这么重要哈。 那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就再翻回第二章，约书亚记的第二章，这一章就讲的是拉合这一个人的事迹。那请你们注意到第二章的第十八节，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有些解经家他们认为说，在圣经当中有一条朱红色的线索哈，这个朱红色的线索一开始就出现了，最早的时候可以说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记载他们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神叫他们把那个羔羊的血涂在那个门框跟门楣上，所以当时那天晚上那个以色列人他那个家的那个门口是朱红色的，都涂了羔羊的这个门羔羊的血在门框跟门楣上。到了利未记的时候，中间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哈，就说有一神告诉摩西说，有一种祭是你杀那个火鸟，有两只鸟，第一只鸟是杀在那个火水上面，然后它那个火水呢就有那个被那个鸟的血所染红了，但是第二只鸟你不要杀，所以你要用个朱红色的线系在那只鸟上面，然后把那个活的鸟在那个水里面站一下，然后就放它走，让它活哈。所以那第三次我们就看的就是在这个拉合他的窗户上系了一条朱红色的线，那凡是进这个朱红色线的这个房子里面的人，他的父母弟兄等等都可以保存性命。那最后一次我们看到的是说，当耶稣基督他在被罗马人审判的时候，马太马可福音特别记载说，他们就给耶稣穿上一个朱红色的袍子戏弄他，所以当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那个加略山上，他原来是穿着那个朱红色的袍子，然后后来才被脱下来，接着就是耶稣他流血，那耶稣他流的血的话也是朱红色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圣经好像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这个朱红色呢，这条线索一直就引到说耶稣基督的救恩哈，告诉我们在古时候发生这些事情，像妓女拉合这件事，你在那个朱红色的那个房子之下的话，只要进去的人他的性命就得以保全。那告诉我们说，到了将来如果你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那这个人他的罪孽就得到赦免，他就性命得以保全。这是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的这么一条线索。好，那我们再看就是第三章跟第四章，讲的是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这是他们等待很久的一件事情，现在终于可以过约旦河了。在过河之前是有些准备，约书亚他先叫这些官长到走遍营中告诉百姓说，我们就要过河了，你们必须先什么，你们先要自洁，因为耶和华要在你们当中行奇事啊，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那告诉我们，其实在旧约里面一直有的一个原则哈，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经历耶和华在你的生活当中行奇事哈，经历到神，经历到主的话，那在这里约书亚就告诉那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要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一直告诉我们一个原则，说那个神他是圣洁的神，那你盼望在你的生活当中多多的经历到主，看到他的作为的话，那你们要自洁，在神面前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完全的自洁，所以当你信靠耶稣的那个时候，耶稣的宝血把你全然都涂抹干净了，那个是地位上的圣洁。那另外就是生活上的，我们也要向就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亲近主哈，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多多的经历到主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过河的时候是谁先过去？所以最先下河的是那个祭司哈，祭司他身上就扛着那个神的约柜。那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那个约柜一直代表一件事情，对，它就是代表神的同在。当他扛着那个约柜的时候，他代表是神的同在，所以这个祭司们扛着神的约柜，他们就先跨入那个约旦河。然后谁最后出来？那祭司是头一个下河的， 他们下河之后就站在河的当中，因为他们脚一下去的时候，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迹就发生了，那个约旦河就在远远的地方，它就全然断结，而且立起成垒哈，那水就在那边就断了，一直在那边滚，但是不流下来。结果以色列人从干地上走过去，那一直到全以色列人都过完之后，说那个抬着约柜的那个祭司才最后从他们那个走上来。然后圣经说当他们的脚一踏上旱地的时候，约旦河水覆就涨过两岸，而且告诉我们说他们那个过河的时候不是那种天干水浅的时候，而是说水最多的时候，说因为正逢收割的时候，说约旦河的河水涨过两岸。那这跟我们的想法也不太一样，我们在想说主啊，你如果要帮助我的话，就是先把我的环境改变好一点，最好是让我碰到这个刚好过河的那一天，就是一年365天那个水最浅的那一天，然后我就可以顺顺当当的走过去。结果那天是水最多的时候，说是那个河水是涨过两岸的时候，然后他们在那种情况之下过去。他告诉我们说你要过这条约旦河，那靠的倒不是环境，那如果说神与你同在的话，你就可以过得了这个河。但是如果你是在等环境的话，你可能还在约旦河的那一边还继续等下去。可是那个祭司他是百姓当中的领袖，他们首先带头先跨进去，然后他们最后一个出来。所以讲到说在百姓当中做领袖的人，他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信心跟这样的行为。好，我们看看第五章哈。在第五章就记载说他们人就过了约旦河之后做了一件事情，他们没有说一过河马上就去攻打耶利哥啊，因为耶利哥就在约旦河的对面，是那整个迦南地最主要的一座城市。他们正月十号那天过河，正月十四号的晚上守逾越节，在守逾越节跟过河之间还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就行了割礼哈。所以他们做了三样，其实是三样事情。就第一个，他们一过河的时候约书亚叫以色列的12个支派，每个支派派一名代表，然后那个祭司还站在河里的时候，那河水还干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下去扛一块石头，那个石头，然后总共不是12个人嘛，所以就12块石头就堆在这个河的对岸，先堆了一堆大石头在那里，说这为的是做纪念，说将来你们后代的子孙看到之后问你说为什么这里有一堆大石头，你们就要告诉他说当初神怎么带我们过了约旦河，这是第一件事情，那这是一个纪念。那第二个纪念就是说他们就受了割礼，割礼是一个纪念。我们读创世纪第17章的时候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说这个立约必须有个纪念，有个证据，这个证据是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他们的那些男子必须要接受割礼，那这也是一个纪念。那另外一个纪念的话，就是他们后来一过了河之后，他们就守了逾越节，他们在旷野当中没有守逾越节，那逾越节也是一个纪念啊。当初神规定逾越节的时候特别说你们要守这个节，为的是纪念我怎么样带你们出埃及啊。所以这个逾越节它是在日子当中的一个纪念，就是你每一年365天，你过到这一天的时候，你就要过这个节。过这个节的时候，就是为的是纪念主。那弟兄姐妹，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就是神要我们纪念他。你不要觉得烦哈，你不要觉得说，哎呀，又要过这个节，然后又要行这个礼，然后又要做这个做那个。那神就是要我们这样子做，就是人的那个天性呢，他是很容易忘掉的。然后神就把那个他的纪念就摆在你身上，摆在你的日子当中，还有摆在你的环境当中，要你看到这些石头，要你过到这个节日，要你这边看到自己的身上，你知道说有跟主在那里做纪念。那这是对以色列人的，但是对于我们现代人呢，你说这个石头代表什么，然后这日子代表什么，然后这个割礼代表什么。先说这个割礼，割礼相当于现在的敬礼，是在你身上的纪念。主耶稣他说一旦有人信我之后，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敬，就那个敬礼就是好像古时候的割礼一样，是在你基督徒身上有这么纪念主的一个记号。特别是在2000年前，你知道那个时候不是说没有敬礼，耶稣没有来的时候也有敬礼， 当时的那些爱色尼人，他们就有这个施浸的习惯，但是他们那个浸是洁净的意思，就是哎呀，我到神面前说，神啊，我觉得我最近犯了很多罪，我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么他就去受个洗啊，到水里面洗一下，说哎呀，干净了，那么重新立志，重新开始。所以以前在耶稣还没来之前，已经有这么一个习惯，这种做法。但是耶稣来了之后，他这个做法有点不一样。就耶稣他规定啊，以后你们给人家受浸的时候，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不是像那些普通的犹太人就是浸了就算了，但是你一定要说我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那在使徒行传里面也特别强调说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浸，换句话说，那基督徒的浸礼是一个宣告，就是宣告你信了耶稣基督，不只是说哎呀我觉得身上好脏我要重新开始，而是一个信心的宣告。所以你受这个浸礼的时候，这浸礼等于那个割礼，是你身上有这么一个记号，身上有了耶稣基督的印记在你身上，这是一样。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日子方面的，就像我们教会每个月有一次我们守主餐，守主餐的时候你都会听牧师说出来，或者那个圣经读出来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这是耶稣他规定的，说你们每次这样做的时候为的是要纪念主。所以我们守主餐的时候也是在纪念主。那关于那个石头方面啊，其实是有两个意思啊。那石头代表的是一个建筑物啊，后来到了大卫所罗门的时候他就建殿，那石头可以说是代表是圣殿啊，是人看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个东西啊，这个建筑物的时候，他会想到说啊，纪念到神。那在现代的话，你就是经过这些地方哈，你看到有个教堂，有个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说这里是信耶稣的一群人在这里。所以在那个生活的环境当中，你这边看到有很多的十字架，很多的教堂，就提醒人家说到处都有这些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啊。啊，在我们洛杉矶还没这么普遍，你到了南方所谓的那个圣经带的时候，你那个大街小巷，你过两条街就是一个教堂，过两条街就是一个教堂，你到处都看到说啊，耶稣基督的名在各地被宣扬被宣告啊。所以这个殿的本身呢，它是一个纪念，可是它其实有更深的一个属灵的意思。如果你们读到啊彼得前书的时候，会看到说他那个石头讲的是活石，我讲说你们每一个人信奉耶稣的人，你们是活石，你们合在一起就建造一个灵宫啊，然后这个灵宫成为主的居所。讲的说这个石头讲的其实是就是你，也就是我，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合在一起建造一个灵宫来纪念主啊。所以这方面是神要我们来纪念他。在第五章的最后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第五章13到15节讲的是啊，这个以色列人的统帅约书亚，你知道他们刚刚过了河，如果你是约书亚，你这个心里会怎么样哈？还没开始打仗呢，但是马上就要打，因为他已经看到耶利哥城。那耶利哥城是一个古老的城市，而且它的城墙非常的高大坚固，是那个时候很有名的一座城市啊。很大很高的一个城市，所以他就先去那里看了，他就一个人啊，就去那里举目观看耶利哥。而在他看的时候，就看到了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站在前面。那约书亚马上就问啊，这个打仗的人他要问的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然后这个人就给了他一个回答说，都不是，我来乃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一听这句话之后，你看他的反应哈，蛮奇怪的，说他马上就俯伏在地哈，就拜这个人，然后就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然后那个人给他的那个吩咐也很奇怪，他没有叫他做什么，就说要把你的鞋子脱下来，说因为你所站的这个地是圣的。那这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人都是会问哈，我们有困难的时候特别会问说，神啊，你是不是要帮助我？那我在两三天前吧，我刚好看到一个 OK， 这些那个打的这些东西，你们有机会再看。这三天前我看到这个一个新闻，大家知道 NBA 现在在决赛，这个 San Antonio 跟这个 Atlanta 在打决赛。那这个 San Antonio 圣安东尼啊，他是那个美国人跟这个墨西哥人混合的一个大城市，德州的一个大城啊，很多人信奉天主教。所以这个新闻就说有23位这个圣安东尼的这个修女啊，他们那天特别祈祷，祈祷什么呢？求神帮助这个 San Antonio 得 NBA 的冠军。所以这是祷告说求主帮助我们，这次我们一定要打败敌人得到冠军。结果他们得了第一场球赢了。我说这蛮有意思，其实常常代表我们的心态哈，就是我们不一定是跟他打篮球了，但是你一有了困难就想，哎，神啊，求你帮助我，你这次一定要站在我这一边，你知道我心里最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又有个种种的困难使你让我这次可以得胜，但是神的回答就是说不是这样的，我也不是说来帮助你，也不是来为难你，但是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换句话说，他要在这边取得主权，要在你的身上取得主权啊！你愿不愿意顺服主，然后把主权交给他？约书亚他就愿意，他一听到这句话之后，他就俯伏敬拜神啊。然后神再进一步吩咐他说：“你要在我面前分别为圣。”所以他脱下那个鞋说：“因为你所站的那个地方是圣的。”那这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呢，是在整个的迦南战役之前所发生的，在他们打第一场战之前所发生的，所以在那一次关键的遭遇之中，约书亚把主权交给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以后他打仗他就得胜了。在第六章讲的是他们所打的第一次的仗啊，就是这个耶利哥城。那这个故事很多时候我们从做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就已经读过这个耶利哥城的故事啊。神给他的吩咐是这样子说，你们要绕城7天，头6天的时候每天只绕1次，然后这个绕城的次序是这样子，先是那些带着刀的百姓，只能是军队哈，有那些兵器的走在前面，然后接着就是这些吹角的，有7个祭司拿着7个羊角，吹角的祭司，然后祭司之后抬着约和华的约柜，然后后面再跟着其他的人。那第一天的时候他们只要绕城1次，但是不许出声，唯一发出的声音就是那个吹角的声音，那其他的人都不准出声啊。这样子绕了第一天，然后第二天就 repeat， 又绕一遍，一直绕了6天。但到第7天的时候一反常态，第7天他们要连续绕7次，然后绕完第7次的时候所有的人要一起发声啊，所以那个声音就惊天动地，结果就出现一件事情，就那个耶利哥那个很高大的城墙啊倒塌了，整个那耶利哥城就倒了，他们没有去攻打那个城门，但是那个整个的城墙就倒了，然后以色列人就越过那个倒塌的城墙，从那边就进去把这整个城市给占领了，然后把里面的居民给杀了，唯一保全性命的只有一家人啊。那第22节，请大家看第6章第22节哈，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2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所以他们就进去哈，到那个拉合的家里，把那个房子里面的人都带出来。23节，当探子的2个少年人就进去与拉合。将拉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人的营外。我们跳到第25节，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就这么一家人得到了活命，就是他们这些城破之后，他们就进去到他住的那个地方，把那里面的人都带出来，最后就是带到了约书亚的面前，然后约书亚就说你们可以活下去。那后来我们看事情的发生拉合跟一个叫撒门的人结婚了，至于这撒门是不是这2个探子之一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后来就跟一个犹大支派的以色列人结婚了，然后最后到他的家谱他的后裔当中就出现了耶稣基督，这是神的恩典。那第七第八章的话讲的是他们的一次失败，这次失败很特别，所以圣经花了比耶利哥城更长的篇幅来讲这个爱城的事情。就爱城其实是个小地方，所以当他们打了这个大胜仗之后说啊，耶利哥我们都打下来了，哦，再去看看这爱城，再去看啊，那个窥探的人就回来说，哎，大家都不必紧张，这地方非常非常的小，跟耶利哥不能比，人又少，我们根本不需要劳师动众啊，就派两三千个人去啊，就马上就解决了，所以他们就派了三千个人去打，结果一打之后就大大的失败，后来被那个爱城的人追杀，然后以色列人就死了36个人。那这一次失败对他们的士气打击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他们是刚刚从事于战争，打了一次大胜仗之后以为说以后都神都与我们同在，应该可以去势如破竹，但是没想到第二仗就是打了一个大败仗，而且他们很担心一件事情，就说过去好像我们这个风声传出去，那些迦南地其他的那些地方的人都开始害怕以色列人了，现在这个风声再一传出去，说他们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爱城，哎，爱城的人把以色列人打败了，其他的人就再也不怕他们了，甚至他们可以说一起来那个消灭他们。所以在后来就有一段哈，是这样子说，第八第九节哈，第七章说，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的一切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是你为我们的大名，为我们的大名要怎样行呢？所以他们担心这件事情哈。那后来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这次打败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有了犯了罪，不是说他们轻敌哈，也不是说他们不会打仗，说这次失败的原因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人犯了罪。那后来神就用启示的方法从整个族找出支派，支派找出世家，然后最后找出一个人，这个人就叫做亚干哈。然后约书亚就叫他坦白承认，那亚干他也坦白承认了哈。请你看第十九节哈，第七章十九节，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这以色列人说这句话的时候说，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说，我劝你老老实实的说话，对，把荣耀归给神就是老老实实说话，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就神他很清楚的吩咐过说，这耶利哥的这些财物你们一件都不可以拿，必须要全部烧掉。但是这个人他拿了三样东西，第一个说他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示拿衣服啊。这示拿是什么地方？就是巴比伦地。这在当时的话，巴比伦是那个整个迦南中东地区是最有文化的地区哈。他们所出的东西是公认为是最精美、最精美的。所以他看到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有点像现代人看到一件这个法国所制造一个 designer dress。或者意大利什么名牌的啊，你说啊，这个要买的话不得了，贵的不得了，这实在是太漂亮了。他就藏了一件美好的示拿的衣服，还有这200舍克勒的银子啊，我对照了一下，大概是合5英镑的银子啊。那还有50舍克勒的金子，大概是等于是1.25英镑的金子啊。所以他就因为贪爱这些东西，就藏起来了。所以这是他贪爱这个世界，然后就违背了神的命令。那最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处置，就是把他跟他一家还有所有属于他的都带到外面去，然后每个人手上拿一块石头，就用石头把他给打死了。最后打死之后，再把所有的石头堆在他们的身上，然后堆成了一个堆，然后从此以后就那个地方就叫做雅歌啊。这个雅歌，这个雅歌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连累的意思， 就是因为亚干这一家人连累了整个以色列族，使他们在敌人面前打了败仗，使神的名得到了羞辱啊，所以这件事情就这么处置了。那我以前讲过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再做一步解答，或许可以解除大家一些心里面的一些疑惑哈。就是常常我们看到，特别是前面旧约前面这几本书的时候，有时候你发现说那个对人犯罪之后那个处置特别的严厉哈。那我记得我以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在一个时代新开始的时候，神他惩罚那些犯罪的人是特别严厉的。所以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跟进迦南地的那一段期间，你看他第一次设立那个祭司制度的时候，那个亚伦他的两个儿子自己去献燔火，那当时就被火烧死了，这是亚伦的儿子啊，但是他们而且是祭司，一犯罪的话被火烧死了。那还有就是这一次你看到这个亚干，就是他们刚刚进迦南地，而且是打的是头一场战争，是在耶利哥，神又清楚吩咐他们说不可以拿任何的东西，这个人他就偏偏他就有胆子他就去拿东西，因此连累，所以结果那个处置是非常的严厉，就是他跟属于他的就完全都被除灭了，就等于那意思是说把这个罪从以色列百姓当中除去啊，当这个罪除去之后，他们才会打了下一场的胜利的战争啊。所以我们从现代这个人的那个慈悲的角度来看的话，好像觉得说非常的严厉，但是要了解说神在那个新的世代当中的作为就是这样子。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你看那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卖了田产之后隐瞒了自己的那些收入，但是却欺哄圣灵，结果马上两个人被击杀，那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是教会时代的开始。所以弟兄姐妹，这方面我们有点注意跟分辨。那第八章的那个细节的话我就不说了，你如果读的话，其实第八章是蛮有趣的，它有那个战略在里面，他用伏兵啊，他用伏兵，他说先派那个一队军去这个正门攻打 OK， 然后在后面设下伏兵，然后你要假装打败啊，前门的人就倒，就打败往后跑，然后那个爱城的人因为上一次已经打败过以色列人，说哎，这次他们又逃了，我们追啊，他们就会把城门打开，然后挺城而出哈，就是他们追的时候就变成城就空了，然后他设下那个伏兵呢，就趁机就进入那个空城，进入空城，而且是说举火为号哈，就开始烧城，那火一起的时候，那个逃跑的那个前军看到那个火起来就转身哈，那他一转身，后面的后军再过来就成一个包围的一个状态，就把这个前后夹击，对，把这爱城人就包围在他们中间，结果是把他们全部都杀掉了。那这是一个，一方面是说他们有人的战略，但是更重要是他们有神的同在哈。也常常跟我们看到整本圣经一再有强调这个原则，就是说一件事情成就不光只是说啊你祷告，然后你就不做事，你就坐在那边说神啊，求你让他成就。常常是神跟人的合作，神也会帮助你，但是你自己刚该做的那一部分也是要做，所以这爱城是先败后胜，这件事情记载在圣经书花了两篇的篇幅，两章的篇幅，最后在第八章的结束的时候，他记载了一件事情，当他们打胜这场战争之后，以色列人就到山上把那个石头上就刻下这个律法，请你们看第八章的第32节，约书亚在那里，在这个以巴路山上，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在石头上。然后请跳到第35节，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所有的人呢，全会众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哈。大家记得这整个的这个战争的关键啊，神已经跟他们说了，说我所吩咐你们的律法你们要记在心里面，而且要谨守遵行啊。所以当他们一打完这两场胜仗之后，他们就把神的律法就刻在石头上，而且是全部的人，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哈，都跟他们讲清楚，没有一句不宣读的。这关键在于说听了神的话。好，那第九章讲的是所谓的这个畸变之魔，就是说在那个 耶利哥跟爱城的附近有一个大城，这个城市非常的大，叫基遍城。那这里面的人听到爱城也被打败之后，他们就设下一个计谋，他们怕以色列人把他们也消灭了，所以他们就说，我们派一群人装作好像远途跋涉的样子，那个袋子里面要带一些发霉的那些饼啊，那些食物，然后到了以色列人面前的时候，就骗他们说，哎，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你看我们走这么远的路，连饼都发霉了，我们来了找你们的目的是我们想要跟你们订一个和平的条约，说以后凡是我们基遍人，我们这一族的人，你们都不可以杀我们，那至于我们，你要我们替你们做什么服务，我们都愿意。那以色列人他们在没有求问神的情况之下就答应他们了，也跟他们立下这个和平的条约。但是事后不久，他们突然发现说，啊，原来这是住在他们中间，住在他们中间就是说，就是站在附近的人民，他们不是远地来的，那些发霉的那些饼是骗他们的。那他事情发生之后，但是他们不能反悔，因为已经发了誓跟他们立了约，所以从此以后那个基遍人他们没有杀他们，所以基遍人一直到大卫所罗门的时代还在，但是就是把这一群的人就变成说替以色列人这服务的人，说做了劈柴挑水的人啊。这讲的是基遍人的故事。那下面的话我要跟大家很快的讲一下这整个的打仗的过程呢，其实是分成三个部分啊。好，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啊。你这样的记的话，你整个约书亚记的话就一目了然啊。它分成三个战役，第一次是这个中部战役，因为它是从迦南地的中间越过约旦河过去的。中部战役主要就打了这两仗，就是耶利哥跟爱城。然后之后他们就向南进展，因为那个是五个王，从以耶路撒冷王为首的，他联合了其他四个王，合起来是一个五王的联军。这五个王其实当初跟那个基遍人应该是有同盟关系的，但是基遍人却背叛他们，私自跟以色列人定下和平的条约，所以这五个王就率领他们的联军去攻打基遍城啊。圣经有特别说呢，基遍城说啊，这是第十章第二节，我读一下哈，就剩句话，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中的人都是勇士哈。这是一个大城的人，但是他们也怕了以色列人，跟他们定了条约。那这五个王呢，就组成联军到这个基遍城下，就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这兵临城下哈，就去攻打。然后基遍人他们就去向以色列人求援。那大家记得一个地方哈，这个吉甲这个地方你们要记得，我刚刚没有多花时间给你们讲那个吉甲。吉甲就是滚的意思，当他们一过了约旦河，刚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就是到了吉甲这个地方。然后他们行完割礼之后，就说神就说我把那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关于为什么是这样解释，我都写在你们的讲义里面，我现在不多说，你们自己去看，那个解释的比较清楚。那请大家记得的一点就是，在这几年的打仗当中，以色列人的大本营就设在吉甲，那是他们军事总部，他们的军营安在那里。所以基遍的人向他们求援的时候，他们就是到吉甲这个地方去向以色列人求援。然后神就启示约书亚说，我已经把那些联军交在你的手里啊。请你们看约书亚的反应哈，第十章第九节哈，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这是夜行军哈，而且是急行军哈，说猛然临到他们那里，就是 surprise。那个联军没有想到说这么快，以色列人军队突然出现，猛然临到他们那里啊！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接下来你就会看到说他们怎么打赢这场战争哈。就那一场战争是一个主力战，就是他一次把那个南方的那个主力解决了。打完那一场战争之后，他就开始说是等于是那个扫除残兵啊。就到每个地方去，耶路撒冷城啊什么等等这些城啊，这些几个地方去扫除残兵啊。最后这五个王呢都躲在一个洞里面，后来被以色列人从那洞里面抓出来杀了。那其实这一次呢，就是把这个南部的地方的敌人彻底打垮了，然后也把他们每一个地方呢消灭了。那请大家注意到有一个地方他们没有碰到，就是沿海的腓力士地。 所以一直到了大卫、所罗门的时候，那些非利士人哈、啊、是他们的死对头。因为这一次他们征服迦南的时候，没有碰到非利士人，就是说没有去征服他们的地哈。好，这是南部的战争。那在第十一章讲的是北部的战争哈，总共分成三部，是中部、南部跟北部哈。因为这约书亚记可以说是以色列战史，所以以色列他打仗的这个史历史啊，以色列战史，那主要是记载在前面这十二章啊。那现在我们看的是这个最后一部分，就是在北部的战争第十一章。在北部，大家要记得说一个地方叫做夏所，这个夏所是北部诸王当中为首的，所以这个夏所王叫做耶宾的，他就组成一个北方的联军，然后把他的军队聚集在米伦的水旁。这米伦的水旁是在加利利它的西北方大概八英里左右的地方，在那里它 聚集了整个北方的联军在那边。那所以这是迦南地的北边哈，那个加利利是在北方，在黑门山下面加利利湖之北的地方，他们组成了一个联军在那里。然后这个时候约书亚就去攻击他们，因为神又启示说你不要害怕，我已经把这个北方的联军交付在你们的手里。所以他又是同样的一件事情，说约书亚又从吉甲那边哈，你看第七节哈，第十一章第七节哈，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的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又是一次，因为这次路程更远哈，他们一直要到北边这么远的地方，他们也是急行军，然后突然的出现，然后突然的攻打，就好像对方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哈。然后这一次的战役当中就彻底把对方打败了，就北部的那个可以说军事主力在一次的战争当中就解决了。解决之后你看他下面所记载的，就是他就扫荡那个残军，他就开始一座城一座城的去扫荡。那这里面有一件事情我要请大家特别特别的注意，就是他只烧了一座城。请你们看第十节啊，当时约书亚夺回了夏所，用刀杀了夏所王，素来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好，跳到第十三节哈，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约书亚只将夏所焚烧了哈。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夏所呢？因为在过去这五十年来，这个夏所是现代这个考古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哈。他在1950年代的时候开始说挖掘这个夏所，那夏所古迹现在出土了哈。这个我找几张，这个 slide 大家自己看好了，我要找几张图片给你们看一看。这个夏所它现在是以色列的一个国家，也是联合国所定的说世界文物保护区哈。那它是整个以色列最大的一个考古现场，说有200英亩的地。那它从1950年代开始就挖，一直到现在的话，这个夏所这个考古计划还在进行当中啊。这夏所城就被挖出来啊，就挖出来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些事情哈。我要请大家再看圣经里面记载的几节圣经，你才明白说啊这个夏所的关系哈。请你们翻到后面这列王记上第九章第十五节，列王记上第九章第十五节哈，这里记载了，就这一节圣经记载一个一般人不太会注意到的事情，但是却被那个考古学家所注意到哈。第九章第十五节，列王记上哈，所罗门王挑取俘虏的人是为自己建造耶和华的殿，自己的宫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还有夏所、米吉多并基色。讲的说在所罗门的时候他盖了这些东西，除了耶和华的殿他自己的宫之外，他特别还讲了三个城市的名字，叫夏所、米吉多并基色。那这三个城市呢现在都是考古出土的一个城市啊。那他们在挖夏所的时候，我是看一个故事这边记载说曾经遇到困难，就是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再挖下去，因为那个考古的现场是蛮大的啊。 但是在那个基色那边曾经出土过哈，说他们挖出那个基色的那个城门有一个特别的样子，然后在什么方向有什么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 six chambered gate， 就是说它这个门是有特别的构造，说里面有六个室哈，六个房间哈，然后有这一个那个特别的样子在那里。那个挖这个下所现场的人就根据这个奇迹，他看到这一节圣经说所罗门曾经建造过下所、米吉多跟基色，就说既然都是所罗门建造的话，那个规格有可能是一样的。他怎么建造这个基色、米吉多的话，可能下所城也是这样子。那大家再记得说，最早的那个下所城已经被约书亚所烧毁了，所以那个迦南人的那个耶宾哈那所下所城已经被烧毁没有了。那现在能够找到的遗迹是所罗门盖的那个下所，所以当他们去挖的时候，就照着这个基色那边城门的那个样式，就把这个下所给挖出来了。那他们还在继续在挖，就是照着他们发现说这三个城市哈，他们这个基色、米吉多跟下所，他们的那个规格构造几乎是一样的，非常的类似。就跟圣经所记载的说所罗门建造这三个城，就他们建造出来的是一样的。那另外请大家再看一下列王记下第十五章二十九节，那这里也记载了一节圣经，是一般人大概读了就过去了。列王记下第十五章啊，第二十九节，这是讲到后来那个北国以色列快要灭亡之前哈，因为那个时候亚述人兴起，然后亚述人就攻打以色列人，在第二十九节哈，第十五章二十九节列王记下这样说：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哈提格拉比列斯来夺了以云、亚伯、伯马加、亚挪、基底斯，还有夏所哈、基列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在那个加利利地方的那些城市，最后被亚述人所夺去了。那这就是下所他最后的结局，就是当那个亚述王来攻打之后呢，就是这个城市被他们夺了，也被他们毁了。那后来以后的列王时代，那下所就变成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所以他的历史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说下所是诸城之中为首的，在当时的话那个下所是那个地方最大的一个城，但是被约书亚烧毁，然后后来被所罗门所重建，然后到最后是亚述王的时候把这个城给毁了。那他们考古的那个现场是不是这样子呢？哎，的确就是跟圣经讲的一样，说他们挖下所的时候，就是挖的最下面是有那个烧毁的痕迹，所以那个城曾经被人家烧毁过。他们想哦，在最早的时候这个城曾经被人家整个毁灭过，然后在那个烧毁的那个现场上又盖起这个，就是他们挖到的这一个，而这个就照着所罗门的格式盖的。然后他们还有一些图片我没拿出来，就是他们在那个里面找到一些那个射箭的那个箭头，找到几个那个箭头，说照那个箭头的样子应该是亚述人所用的。那这里不是说了到最后那个他们是亡于亚述，被亚述人所夺去啊。所以这个下所呢变成是现代考古上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资料，那它都记载在我们的圣经里面。那我们刚刚所读到，因为读到了这个下所王耶宾哈，我就特别把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让我们知道说后来这些的证据跟圣经的启示那是一致的。那因为时间的缘故的话，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里哈，我把时间交给班长。